谢谢 Adam 弟兄带我们诗歌敬拜，我听得出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唱最后一首歌他能改变啊，他能改变是我特别选的，因为里面讲到他能改变可以使水变酒呀。那一开始他带领我们唱，我们同心敬拜我们那位全能的创造主。知道在早期的教会有使徒信经，就是为了要保持我们信仰的纯正哈。那有使徒信经一直流传到现在，很多教会每一次做礼拜也会读一遍使徒信经。那使徒信经一开始他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呀，我们信靠他的人就是一辈子就不会摇动，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山寨啊。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就是圣经明说的，这是主耶稣来到地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啊。约翰福音一开始第一章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十四章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不是十四章，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主耶稣他借着他在世上所行的一切，他来把我们的神天上的父来表明出来。所以当门徒跟随他的时候问主耶稣说，我们怎么认识我们天上的父呢？主耶稣就对门徒说，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看见主耶稣他所行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来认识我们的父，因为神就是借着耶稣他道成了肉身来向我们显现。我们如果读过约翰福音的话，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记载了耶稣在地上行的七个神迹，就是在他上十字架以前有七个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那除了有两个神迹在其他福音书有记载，就是每一卷福音书都记载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啊。那还有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在水面上海面上行走，其他的福音书也有记载啊。一个是五饼二鱼，五个饼两条鱼，它可以喂饱五千人啊，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呀。那还有就是主耶稣在海面上可以来行走，我们物质上的我们灵性上的啊，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另外的五个神迹是约翰福音特别这卷书记载的，就是其他三卷福音书没有记载的啊。所以每一个神迹的记下来都是有它特别的意义。那我们刚刚同声读了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所记下来的主耶稣在地上行的第一个是水变酒的神迹。那这个神迹要告诉我们什么属灵上的道理呢？我们先一节一节的来看，请大家圣经继续翻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说，第三日，那明显就是接续前面的一些日子延续下来啊。回到第一章的十九节，那里说到这个约翰，这是施洗约翰，他在犹太人的面前做见证。到次日一直到二十九节，施洗约翰看见耶稣，他就向犹太人宣告什么？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一看见耶稣他就认出来，他就宣告，这个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是神的羔羊，来背负来除去我们世人罪孽的。那到第一章的三十五节就是说到再次日，耶稣在地上 呼召了第一批的门徒啊。你们如果熟悉这段经文就知道，这个是施洗约翰把他的两个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介绍给耶稣呀，也让他的门徒知道说这是神的羔羊啊。我们知道这里就是有彼得和安德烈，是安德烈他把他的兄弟彼得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那还有一个没有点名的门徒，应该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啊。那四十三节就连续的，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又呼召了腓力和拿单叶啊，就是过去的几天有施洗约翰在众人面前的见证，有主耶稣他呼召了他的首批门徒，就是有彼得和安德烈他们兄弟两个，还有拿单叶和腓力，再加上这个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啊。那这个事情之后第三日，圣经说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有婚宴在那里，约翰耶稣的母亲在那里。我们都知道耶稣的母亲就是玛利亚啊，但是整本约翰福音书里面就没有提耶稣的母亲的名字，一直是以耶稣的母亲来称呼玛利亚，可能为了避免跟，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玛利亚，免得就是大家混淆哈，他就称耶稣的母亲在那里。第二节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这个赴这个婚宴的宴席啊。耶稣所以他不是一个苦行者，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他曾经在旷野禁食了四十天啊，但是这是他的为了他事工的缘故，他有禁食有祷告，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他跟我们常人一样，他有吃有喝，也出现在这个婚礼上与别人一起来欢乐。那第三节说酒用尽了，这个酒席上的酒用完了啊。犹太人的婚礼有时候会延长整个一个礼拜，那新郎主要会来负责这一切的财务上的供应和这些需要。因为到后来我们看到当以水变酒的神迹发生之后，那个管筵席的人去叫新郎来，对他说，哎，你怎么把好酒留到最后呢啊，说明就是新郎这一面要负责这一些供应的呀。那这样的一个场面对于这个婚宴是很尴尬哈，那个欢乐用的这个酒用完了，很尴尬。所以圣经说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的母亲来到他的，耶稣是他的长子啊，是他还没有婚配给约瑟之前，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生下来的。那这个时候很可能耶稣的母亲就很习惯于依赖他的长子生活，虽然他下面还有很多的肉身的兄弟，所以耶稣的母亲他作为一个母亲对这个长子有期盼，来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酒没有了那第四节耶稣回答母亲的话，他说妇人，虽然我们翻译的是母亲啊，但是圣经括号里面说原文是做妇人，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妇人这个称呼不是一个儿子用来称呼他所爱的母亲应该用的一个称呼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因为是主耶稣出来要行第一个神迹，是他事工的开始，他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表示，就是要让人知道他要来所做的一切事情不会受任何人的劝告 不会受任何人的提议或者是操纵。那他要开始他的事工，他单单的完全的是照着谁的旨意？照着天父的旨意啊。所以他对于他生养他的母亲，他就用这样一个不是平常人的用语回答他的母亲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个对玛利亚来说真的是很难接受，很难接受啊！但是我们知道玛利亚毕竟是玛利亚，因为她当年啊，圣灵感孕她怀孕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三章那边记载玛利亚曾经惊慌，她还没有出嫁她怀孕了。可是当天使来告诉她这是神的一个旨意啊，一个使命临到她身上的时候，玛利亚马上就，她因着相信，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那是这样的，他开始了玛利亚一个圣经称她是一个有福的女子，因为她相信，她愿意来接受神给她的这么一个使命，童女怀孕生下耶稣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她听到耶稣对她的回应是这样的回应，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整本约翰福音常常出现这一句话，类似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有时候是约翰自己写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我的时候是指什么？这个时候直接翻译就是小时的意思，就是小时，就是主耶稣他来就是为了那个时候来的，来到世上就是为了他要上十字架这一个时候啊，就是来完成父神要他来完成的作为神的羔羊这么一个救赎的一个啊一个工作。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就直接就对他的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他的这些回答，他的跟母亲之间保持的这个距离，他这个保持距离的这个情况常常出现在福音书当中，常常出现。当我们看到有门徒对耶稣说：你的母亲你的兄弟在外面等你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他说：遵行父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了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好像我们不太合我们的情，就是人情的时候，我们只能用一个道理来理解，什么？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啊。耶稣是为了这个来到世上的，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能够来影响他走向那一个时候呀。那玛利亚他马上他的回答就显出了他另外一个身份。他一开始告诉耶稣说酒用尽了的时候，他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告诉他的儿子。当耶稣很明确回答他，这个事情跟你不相干，我的时候没有到，玛利亚马上就转了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呢？他就是耶稣的门徒了。他以耶稣的门徒这样的身份，凭着信心就对佣人说，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刚刚弟兄带领就带我们又重新读了一遍这句话啊。那这句话是后面整个神迹会发生的一个关键。为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哈。第六节，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就是倒的 exactly 满满的。第八节，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去。他们就送了去。两个就，两个就，就是照着耶稣的母亲所吩咐他们的，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这两个就使得这管筵席的尝到的是酒，是水变的酒。他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这个佣人，舀水的佣人知道。啊，管筵席的便叫了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了如今。”耶稣变的酒好过以前人预备的酒，那用尽的酒都不如这一个水变成的酒，这是最好的酒，留到了最后啊。那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就显出他的荣耀来。那这一件神迹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我们刚刚去过退休会啊，我们听到退休会上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也不要求神迹了，没有了，没有了。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来思想耶稣到地上来行的第一个神迹？整本约翰福音所记下来的事情，照着他最后20章31节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20章31节说，记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一切的事情，约翰福音整个记下来，有一个 purpose， 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信他，因着他的名，我们可以得生命。那可是他为什么记那么不同的事情？而且主耶稣在世上，他行了那么多不同的神迹。啊，而且第一个神迹他是行的这么一个神迹。我们永远记得我们读圣经有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就是上下文，上下文。啊，我们知道这个第二章之后，第三章就有一个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他来求问耶稣，来问耶稣他所行的这一些神迹，因为耶稣已经开始行神迹了。啊，那耶稣怎么样回应这个犹太人的官，这个法利赛人，这个犹太人的老师，他所要知道的这些神迹的事呢？耶稣直接跟他讲重生。耶稣跟他讲重生啊，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因为人要是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神迹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我们的因着耶稣的名，我们信了他的名，我们可以得生命，这个生命是会带来一个本质上的改变，因为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圣经上明明讲的说，信的人他就与神的性情有份了，因为他重生了，从水和圣灵生，从水和圣灵生。这是耶稣讲重生第三章的时候清清楚楚地告诉这个犹太人的官。好，那弟兄姐妹真的很想在这个时候请大家思想一个问题，一个最基本的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重生了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必须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那一个重生的生命，圣经也告诉我们它是会有一个生命的质上的改变，因为那个生命是从神来的。这个改变的 这个果效可以让我们看到像水变成酒那样，因为这是一个质的改变。主耶稣行过五饼二鱼的神迹，那是一个量的改变啊。但是在他讲论重生之前，他行了一个水变酒，一个质的改变的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有没有也同样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生命不再一样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借着今天我们所读这一段的经文，思想耶稣来到地上他行的第一个神迹，我们来再一次思想，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是不是经历了这么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改变？当然是生命的改变。那怎么样可以有这样生命的改变？当然还是按照玛利亚告诉佣人的这句话，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也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就是照他吩咐的来行，照他吩咐的来行。那主耶稣来到地上讲道、医病、赶鬼，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我们知道他之前的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主耶稣在传道之前，施洗约翰先在地上传悔改的道，他也给人施悔改的洗礼，那他曾经在马太福音记载，他对着一批要来受洗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直接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施洗约翰直接传出来的信心。后来施洗约翰退下去，主耶稣出来传道，耶稣怎么传？他也是说当悔改信福音，他告诉我们这个信福音之前是建立在我们必须要悔改，必须要悔改呀。昨天我跟几位同学在网络上查圣经，我们就讲到旧约里面提到的这个福音，就是以赛亚书53:6，那里直接说到说，我们世上的人，所有的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我们所有的人都偏行己路，但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就是约翰福音这个施洗约翰见证的这位神的羔羊，他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在旧约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前面只是说我们是偏行己路的，我们可能大家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朝这个方向走，这是我们自己要走的道路，但是耶稣说这个是与神为敌的，你要悔改，要悔改，而且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因为耶和华把我们的罪孽，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了神的羔羊的身上，我们可以接受这么一个救恩，我们的罪就被除去了，就像施洗约翰所宣告的，就除去世人的罪孽。那当我们在走这条路，知道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救主，我们可以继续再这样走下去吗？一定不可以，因为他说这是偏行己路，所以悔改就是要我们180度转向，一定要转向，没有人说我继续走在我的方向上，然后不断地求神赦免我的罪，这个不是悔改，这个不是真正得救的信心，不是说我相信这个救赎已经做成，我只要接受这个救恩，但是我继续走在这个方向上， 这个信心不能带来得救，是不是？我们必须偏过来，往另外一个方向，这才是真正的回转。回转，那这个回转到底是意味着什么？这个悔改到底是意味着什么？这个就是带来一个我们得救的信心啊！我们得救的信心，我们不只是知道了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更是知道他是从此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宰了。你知道主耶稣他的这个所事，他是救主，他是主，是不可能分开的，是不能够可以说啊，有的人他现在接受了耶稣是他的救主，但是还没有接受耶稣是他的主，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主耶稣的所事，他就是主，就是主啊。那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路加福音耶稣的降生，在路加福音记载，天使去向这个牧羊人报告大喜的信息，就说在大卫的城里有救主为你降生了，他就是主基督，基督就是主啊，他不可能被人分割成是救主或者是主，我们接受他就是接受一个全部，他做我们的主人啊。那这样的主人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自然他要吩咐我们，他要引领我们一切的道路，救世主凡事都引领我们啊。所以如果我们照着这个主所吩咐的来行，我们一定会经历到神改变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的见证在我们的周围啊，应该是常常的看见。那圣经里面当然是到处给我们列出有这样的见证呀。大家很熟悉，有一个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税吏长叫撒该的啊，那个路加福音的十九章说那个撒该他是个税吏长，他也是个财主呀。那他自己到在一个村子里面，就是耶稣进了耶利哥的时候，这个撒该就爬上那个桑树，他可能个子非常的矮，去找耶稣。耶稣看到他的信心呀，耶稣就说今天我就要住到你家里去呀。然后圣经说这个撒该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啊。那撒该这个欢欢喜喜就让我们看到他这个信心到底有什么样的带出来的果效啊。他站着对主耶稣说，他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欺骗了谁我还他四倍，我还他四倍啊。那耶稣当时就说这个今天救恩就到了这家，就到这家财主的家里了啊。那一个原来是要欺诈人的，现在却变成一个有怜悯穷人心肠的一个好人，一个好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啊！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本质上的改变。所以耶稣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呀，我们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的都是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可以带出来一个全新的本质上的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啊！这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经历的，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来行神迹啊！水可以变成酒。我过去在校园附近的教会服事，就 常常会遇见弟兄姐妹一信主很快就会离开，因为流动性非常的大，流动性非常的大。那有一次我们有一些同样的服事，就是流动性很大的一些传道人，我们在一起分享，就是说怎么样给这样很快就要离开的弟兄姐妹一个很切实的忠告。当他一信主，哎呀，两个礼拜就要走了，我们告诉他一些怎么样的忠告可以让他一生受用，一生受用啊。那当时我们就归纳出来两点呀。第一点就是很简单，不管你走到哪里，不管那个地方这个情形如何，我们一辈子持守这本圣经的权威啊，不管那个地方对圣经的看法怎么样，我们一辈子持守它的权威，这是第一点最基本的。第二点呢，当然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我们起初是悔改了信耶稣啊，那以后呢，这一条路上我们持续不断的悔改，持续不断的信下去，因为这不是一个静态，这是一个苟引啊，我们不断的需要悔改，回转过来，然后像主耶稣说的，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怎么样，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每天的啊，我今天我得胜了，不代表我明天能得胜，我必须每天每天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信进去，真正是悔改在神面前的一个信下去，走这条成圣的道路呀。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中文这个基督徒三个字实在是非常好，基督徒，徒就是门徒啊，那门徒就是跟随师父，师父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走的这条路啊。那我们刚刚从一个退休会回来，非常的好啊，今天我能够感受到弟兄带领都还在这个 message 里面，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现在这个信息已经都在网上了呀，非常希望没有去退休会的弟兄姐妹能够仔细的去听呀，因为这十字架的道理实际上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所传的福音，是耶稣所传的福音，那是最标准的，最标准的啊。所以那个整个的信息就讲到，十字架不但是基督的必须，耶稣到世上来他必须做的，而且十字架是我们门徒的必须啊，我们门徒必须天天背起那个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呀。我们怎么样背起我的十字架呢？你的十字架呢？那这次讲员就特别就是澄清一件事情，十字架不是那些苦难啊，不是那些我们看为是重担的那些事情，不是的，十字架是可以让我们得着力量的，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得着神的性情的，是一个顺服的生命啊。所以就是背起十字架，就是我们从今以后悔改了，就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我从退休会回来就看到一个见证，因为我平时在一个网上，我们有一群一同服事组的一群人的分享室，看到一个很感人的见证啊，是一个海归回到中国北京的一个弟兄，他3年前带领他的全家，他的妻子3个儿子回到北京海归，当然当时他回去是顺从圣灵的催逼，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回到中国去。那这个弟兄为什么这个时候 post 呢？他这么一个分享，3年了，他的儿子 我跟有些弟兄姐妹都分享过，3年前回去的时候，正是他的大儿子要读高中的时候。那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就知道，孩子快要读高中或者快要读大学，应该给孩子做什么样的安排啊？可是3年前，这位弟兄，他常常在《生命期刊》上也发表文章，他的笔名叫文泽信啊，听到了就信，文听到就信，文泽信啊，所以我们称他叫文弟兄好了。他说3年前他先送他的妻子和他的3个孩子先回去，他在美国先要处理一些事情。他说我开车送他们一路去机场2个小时的时候，他那个大儿子一句话也不讲，一句话也不讲，因为他很难受很难受，跟着父母要这样子回国。他的所有的同学包括教会里面的小朋友都向他发出叹息，你这样子跟着全家回国，那真的是完蛋了，真的是完蛋了啊！所以等到他们到快到机场的时候，这位文弟兄就对坐在旁边的儿子说，说儿子啊，爸爸理解你的心情啊。可是他的儿子马上就回他一句话说 You'll never understand, never, you never understand、yeah. 但是就这样回去了，父亲父母亲顺从圣灵的催逼回去了，那孩子也顺从这个父母的带领回去了。当文弟兄发这个分享的时候，他说上周他们家里啊家庭祷告会啊在北京，他说他那个大儿子平常都不参加家庭祷告会的，因为他讲英文，不习惯用中文跟家里人一起祷告。他说上周他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家庭祷告会，他非常的恳切的感谢天父带领他回到国内这3年。当然他今年这个时候他的学业完成，他考上了美国一个很好的大学啊，他经历到神的带领，他在祷告会里面跟父母还有2个弟弟一起祷告，他说非常的感恩，带回来在中国的教会3年，他的灵命成长了很多很多，他非常的感谢神，他也感谢神赐给他有这么好的父母啊。虽然好像没有按着人的眼光来带领自己的孩子，但是尊主为大，他感谢主有这样的父母，他也为他的父母祷告，求神看护他的父母继续留在中国的日子，继续可以为主来传福音。就祷告的这个文弟兄说，他跟他的太太就感动的就直流眼泪呀。这2天实际上啊，这位文弟兄正带着他的大儿子在美国，因为正是大学开学的时候呀，在很好的一所啊美国的大学录取。但弟兄说，其实当时回去的时候，一方面他是担心他这个大儿子，因为3年以后要考大学，但是他最担心的还是他们的小儿子啊。他那个小儿子因为是先天出生是唐氏症，就是唐宝宝啊。他在美国的时候，他说都曾经就是要急救送医院，他说真不知道回到北京，有时候常常黄沙天，这个污染的很厉害，不知道医疗上会怎么样，而且对在国内对特殊儿童的这些学业上会怎么样啊？他有这么一个担心。可是他说这3年虽然有很多的不容易，他担心的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都没有发生。他那个小儿子3年除了去医院看过一次牙医，没有进过医院，没有进过医院。所以他在给我们发这个感恩分享的时候，他特别说，他说我把这些事情晒出来，就是晒出来让大家看哈。他说是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是上帝在催逼你，不管是什么事情，他说你们不要怕，只要信。就是说他能够迈出这一步是因着他的信心啊，因为上帝在催逼他，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他说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 都负责任，都负责任啊！所以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心就带来一个好大的一个顺服。在我们平常人眼中，这个是不合情理的啊！但是你知道圣经啊，使徒保罗说，我们走这条路就是行事只凭着信心，不凭着什么？不凭眼见，不凭眼见。凭着眼见，他不应该三年前回去，但是他凭着信心，因为神这样催逼他，啊，他因着一个很真实的信心，他顺从，他回应，他就回去了，呀。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走这条路哈，真的要蒙福，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顺从神的带领呀。那世人看出来我们走的是不一样的路，而且世人看出来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什么啊。我这次在准备这个经文再读这个水变酒的神迹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点以前没有看到的。这个神迹是发生在娶亲的筵席上，娶亲的筵席上。那其实这个水变酒的神迹实际上真的是对一个婚姻一个好大的祝福，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婚姻本来是，婚姻是神设立的啊，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造了人，第二章神设立婚姻。神在这个世界上设立两种机构，一个是婚姻，还有呢就是教会。所以神要做这两个，我们称它是机构啊，神要做这两个机构的主人呀。那起初这亚当和夏娃在还没有犯罪之前，他们的婚姻是完全可以照着神所期望的，他们可以二人成为一体，因为他们各自都是有神给他们的形象啊。神造人的时候把神的形象给了人，所以他们各自都有神的形象，他们在世的目的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来荣耀神，就非常的完美，二人可以成为一体。但是人犯罪之后，这一切的完美都被破坏，一切的事情都被破坏啊。我们最悲哀的，圣经里面最最悲哀的一章就是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亚当夏娃他们啊犯罪，违背了神的，没有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他们开始自我保护，他们开始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开始躲开神的面，不敢见神的面，他们开始彼此推诿，当神问他说是谁吃的，一个推一个，一个推一个往下推。所以这一切就成了我们人类社会当中我们人的问题的一个根本，这些根本就实实在在的带到我们的家庭，带到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啊，婚姻生活当中。但是你知道几千年之后主耶稣来到地上，法利赛人常常试探主耶稣啊，也在这个家庭婚姻的事情上来试探主耶稣。你如果去看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九章，当主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试探的时候，他的回答还是创世纪第二章神设立婚姻时候神的心意，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主耶稣还是回到那个起初的神的心意，二人要成为一体。可是我们堕落的人类二人成为一体实在是没有可能啊，再怎么个热恋进入婚姻之后，大家马上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啊。我相信每个教会都有很多弟兄姐妹因着信主之后婚姻生活得到改变的这么一个见证，这么一个经历啊。但是 主还是他的心意不变，因为他赐给我们有一个奇妙的恩典，让我们靠着那个奇妙的恩典，让水变酒的神迹可以发生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因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我们都是他吩咐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你知道这次退休会我另一个特别感动的，我一直在那个阮长老的他的专题讲座里面啊，阮长老也常常来这里讲道。那他的专题他就是细细的讲他的家庭生活，实际上就是一个十字架怎么样成为他们家庭生活的一个内容。他从他跟他太太的这个恋爱关系开始，一直到他现在三个孩子都要婚姻要进入婚姻啊，他怎么样就是把神作为唯一的主。他引用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的经文啊，这是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他们信仰的一个核心经文，就是耶和华神是你们独一的主，没有第二位主啊。那阮长老细细的分享，他说他在教会，他们自己教会里面，他没有时间这样很详细的分享他家里面的事情。那我们很有福在退休会里面听他怎么样很仔细的，真的就是把神作为他独一的主。丈夫怎么样做丈夫，因为是坐在主的身上，照着主的吩咐啊，那妻子孩子也是怎么样教导他们照着主的吩咐，成为他们家庭生活的一个内容呀。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一个重生，真正重生的生命，愿意悔改来接受耶稣的人，他真的就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啊，一个神要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本质上的改变，就成为我们一切的祝福，特别是家庭生活的一个祝福。那真的才可以让世人看出来，这个两个人真的是一体啊。我们说我们的数学运算是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神的眼中，婚姻一加一等于一。为什么会一加一等于一？要神迹发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呀。我们感谢神，他愿意做我们的主，愿意带领我们啊每一个方面，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救世主，凡事都引领我们呀。我们做低头祷告来回应神的话。主啊，我们啊真的感谢你，因为你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为要成就给我们的救恩。你让我们因着信靠你，因着福音的大能，你就啊让我们得永远的生命呀。我们真的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白白的恩典，也让我们信靠你的心是啊是活泼的，是真实的，是一个得救的信心，是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一个本质的改变的信心。主，就求你照着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让我们因此也就常常存一个尊主伟大的心，我们愿意照着主的吩咐，照着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啊顺服而行呀。我们求主你自己来祝福你今天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因此能够更多的经历你奇妙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临到我们每一个的家庭里面呀。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